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惠州教师计划举行罢工，该市总预选举获胜后，日澳安全合作将迈出关键一步。以色列总统抵澳洲访问，澳洲加征中国钢铁产品关税反倾销。澳洲联民党以来已支持率持续下跌，惠州推出数字出新证明，超过170项政府服务实现数字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会消息，由于工会与惠州政府陷入薪资谈判僵局，惠州幼儿园教师及助教准备近期罢工。与此同时，公立学校教师要求将备课日补学生上课的数量增加一倍，即每年在学期内设定10个学生免课日。经过长达18个月的谈判，澳洲教育工会惠州分会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计划在2月26日再次发起全州范围的早教人员罢工行动。这次行动距离上一次罢工仅过去4个月。去年9月，早教教师同工作者10年来首次集体罢工，数百人聚集在惠州议会大厦外，要求提供薪资待遇。该分会主席穆拉利在一份声明中警告，惠州政府承诺的2036年前为3岁儿童提供15小时免费幼儿园教育，为4岁儿童提供30小时免费教育计划现已岌岌可危。鉴于政府拒绝提出既能提高薪资又能缓解工作压力的方案，惠州幼儿园教师同助教正考虑集体罢工。穆拉利表示，为了落实惠州政府的免费幼儿园计划，需要增聘超过 1.1 万名幼儿园教师同助教。与此同时，澳洲教育工会亦在就该州5.3万名公立学校教师的新工作协议与政府进行谈判。该工会希望学校每年可享受最多10个备课日，外加4个专业实践日，较现行规定的1日有所增加。新州已将学生免课日从6日增至8日。该工会惠州分会称，其成员平均每个星期无偿加班超过12小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所属政党在众议院赢得2/3的超级多数席位后，澳洲专家表示，这个为双方签署更加雄心勃勃的正式安全条约提供了契机。高市早苗在台海局势问题上对北京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动用军事力量，将对日本生存构成威胁的事态，东京可能因此进行军事介入。中国随后对日本实施了海产品进口禁令，并发布赴日旅游警告，同时限制稀土出口。外界普遍预计，高市早苗将在今年稍晚访问澳洲。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布里斯托表示，日本希望在保持平衡的同时，通过减少对中国加工关键矿产等领域的依赖，来应对充自身的脆弱性。日本将寻求与好似澳洲咁样有关键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合作，在替代供应链上建立相关加工能力。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社交平台 X 上都和高市早苗取得压倒性胜利。澳洲近年来一直寻求与日本深化防务合作，并已选定3名重工为澳洲海军提供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项目总价值约100亿澳元。据消息，以色列总统埃萨哈克以佐格2月9日早上抵达叙利亚，展开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澳洲警方已严阵以待，应对针对这次访问可能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哈以佐格抵达叙利亚机场后，在全副武装的警察同保镖的护送下迅速离开机场。警方在他访问期间获得特别授权，可行使更广泛的权力，包括驱散人群和截留禁区。不过，计划当日稍后举行的亲巴勒斯坦游行路线位于禁区内，该禁区涵盖叙利亚 CDB、边望及东区。为此，反对哈尔佐格访问的亲巴勒斯坦活动人士这个星期一计划提起法律行动，反对警方限制游行路线与集会范围。在哈尔佐格3日行程期间，警方将在全市部署约3500名警员。警方同时拥有无需搜查令即可拦查任何人或车辆的权力，如果不遵守合法的警方指示，可能面临最高5500澳元的罚款，或被禁止进入重大活动区域。警方表示，与示威主办方保持密切沟通，期望不必动用相关权力。 郑州州长柯文哲之前呼吁抗议者保持冷静与尊重，并建议民众如非必要避免前往此中心，同时确认将有大规模警力部署。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已经收收对来自中国的钢铁产品加征关税。反经销委员会认定，这些产品获得了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并以低价冲击本地制造商。经销是指企业以低于其本国市场正常价值的价格向海外出口产品，从而对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的行为。澳洲工业部长艾尔斯已对来自中国的吊顶钢框架征收 10% 的关税。此外，自去年12月起，澳洲已对一系列中国生产的钢铁产品实施临时关税，税率介于 35% 至 113% 之间，包括螺栓和热轧卷板。这些未来可能转为正式关税。艾尔巴尼斯表示，鉴于全球贸易动荡和严重的产能过剩，澳洲政府希望加强抵御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帮助本地制造业。目前，澳洲政府仲在对多项中国钢铁产品展开调查，未来可能对更多类别产品实施新的贸易限制，以保护本地行业。澳洲钢铁协会已依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提出申诉。财长查尔密斯已要求生产地委员会审查整个行业的倾销指控。澳洲钢铁协会首席执行官海恩表示，两年前开始激增的钢铁进口正在扭曲澳洲市场。最新 News 旁民调显示，联盟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之地，其选民支持率暴跌，反对党领袖莱伊的个人支持率亦大幅下滑，成为23年来最不受欢迎的主要政党领袖。而一国党的支持率则大幅飙升。澳洲人报2月8号晚间公布了民调机构 Newspaper 为其独家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民调显示，由于9个月内联盟党第二次出现分裂，这个导致了自由党和国家党的选民支持率明显下降。与3个星期前的民调结果相比，联盟党的首选票支持率再次下降了3个百分点，跌至 18%。反对党领袖莱伊的个人声望亦随之暴跌，创下自2003年5月工党领袖西蒙克林以来大党领袖最低纪录。这次民调是在2月4号至7号期间进行的，在参与本次调查的1234名选民中，只有 23% 的人对莱伊的领导力表示满意，而3个星期前这一比例为 28%。 62% 的受访者对其表现不满意，高于1月份的 56%， 令其满意度降至负 39%。 民调显示，一个党核心支持率升至 5%， 初选票飙至 27%， 超过联盟党。该党直逼工党，或将威胁甚至取代传统大党地位。以上次民调相比，工党的首选票支持率上升了一个百分点至 33%，选民对总理艾尔巴尼斯的正满意度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达到负十。同时，他以49%比30%领先反对党领袖莱伊，成为选民心目中最受欢迎的总理人选。上个星期日，莱伊与国家党领袖利托普鲁德证实，联盟党已重新团结，自由党与国家党已达成新协议，终结了持续17日的尴尬分裂。墨尔本消息，维州艾伦工党政府正在3个地方政府地区推出新的数字出生证明，父母可以首次在手机上快速安全获取孩子的出生证明。维州政府服务厅长皮尔森宣布，将在温顿市议会基士市和密陀昆推出新的数字出生证明，该线现已正式上线。参与试点的3个地方政府地区的父母已经可以登入 Service Victoria 应用程序添加孩子的出生证明，作为子侄证书的替代品。上述3地区的父母可以使用这种新的数字出生证明，快速安全将孩子的数字出生证书添加到 Service Victoria 应用程序的钱包功能中，令到孩子更容易注册幼儿园课程。数字出生证明也是维州工党政府向提供更多数字服务迈出的又一步，以支持维州人更容易获得他们所需的服务，例如学校、幼儿园和医院。符合条件的人可以选择使用数字出生证明，所有维州人亦都将继续获得纸质副本。 作为 Sylvia 嘅数字钱包，现在已经提供咗一系列可用档案，例如退伍军人卡、老年人卡、数字驾照等。惠州人现在已经通过线上同应用程序，轻松访问170几项政府服务。呢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